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交流文章《永随师，坚定实修》，作者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7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快3年了，下面把我的一点体会与大家交流。一、重生。在小的时候，我跟着母亲看转法轮和听师父讲法录音，那时候我没有真正走入修炼，只是知道这本书很好，但是师父讲的法已经在我心里扎下了根。修炼前，我一直在人世中泡着，沾染了许许多多不好的东西。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我变得越来越易怒，只要稍有点不如自己的心意，就会顶撞父母，甚至会骂自己的母亲。在学校，我维护着自己的自尊心、名利心，执着于成绩和名次，患得患失，变得越来越自私。从初中开始，我还会看黄色的东西，精血之气一次一次的卸掉，身体变得越来越差，样貌变得越来越丑，和其他人说话时不敢看别人的眼睛。大三暑假在家的时候，黄色的东西干扰得越来越重，我感觉无法摆脱它，好像它控制了我一样。师父唤醒了我，我突然记起了我要修炼大法。从那天起，我开始读转法轮，要母亲教我练功动作。有一天打坐的时候，突然一股热流出现在小腹部位，后来与家人同修交流时，知道了师父把法轮下给了我。通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我真正体会到了修炼的美妙，我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了，心里有缓冲的余地，知道了练功人要做到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师父说，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不会和人家明明白白的起冲突，知道了要孝顺父母，要尊重别人。在学校，我不再过分无理性地去执着于成绩和名次，患得患失。我按照师父讲的法要求自己，不和人家去争，把心摆正，顺其自然。我不再过分地被色欲心带动，自己可以控制自己了。我的样貌变得越来越端正，背挺直了，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也没生过病，皮肤也变好了。我在法中重生了。二、过关。刚走入修炼，第一关就是色欲关。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天中午睡觉的时候，自己突然全身动不了了，然后一幅幅美女的图片就给我看。我意识到我是练功人，我不能这样。修炼以后过了好多次色欲关，但是都不能很好的过去，一次次的在师父慈悲鼓励下继续往前走。记得有一次在梦中，我走在路上，天上黑压压的，乌云翻滚，突然天上拉开大幕，满天的神，有一个神在擂鼓，在看着我。醒来以后，想到师父在《红银二鼓楼》中写的：“重锤之下知精进，法鼓敲醒迷中人。”在过色欲关的时候，师父有时候会提前在梦中点化自己。看到自己在一个破旧的房子里打扫垃圾，我知道自己要过关了。 在色欲过关当中，自己过得跌跌撞撞的。在梦中，师父让我看到了有色魔在另外空间的干扰。在梦中，我也能逐渐地守住心性，过好色欲关，达到大法的要求。刚得法的时候，思想业特别重，修炼的时候，每天坏思想都在往出翻，很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能坚定者业可消。我就坚定这一念，坏的想法念头跑出来，我就排斥它，抵制它。通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我能排除它，不受它的干扰。学法是我每天的必修课，在学校没有大段的时间，我早上起来发正念练功，然后学半个多小时的法，中午学半个小时的法，晚上学一个半小时的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通过学法，我提高得很快，每天被师父推着往前走。就像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师父说，而这部分后得法的人提高得很快，对他们的要求也就高，层次提高的也就快，大家觉得难度大一些，困难多一些，也就是磨难好像多一些，这是必然的。有时候觉得压力很大，很苦，各种干扰都会有。我明白了，不能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然后向师父诉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我们要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环境中去修炼，得能吃苦中之苦，同时还得有大忍之心。通过学法，我不再把发生的事情当作是偶然的了，而是把它当作自己提高的机会。我遇到矛盾就向内找，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心，有妒忌心、色欲心、争斗心、埋怨心、怕心、爱面子的心、安逸心、欢喜心、自以为是的心等。在修炼中，我见证了大法的美好与神圣，悟到了修炼的严肃性，明白了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弟子会一修到底，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完成好自己的使命，跟师父回家。个人层次有限，希望我的得法之路能对青年同修有所帮助，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今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心归正道》，也谈九平共产党让我觉醒，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8日。在我六岁的时候，母亲走入了大法修炼。母亲参加集体学法练功时都带着我，我还小，只是在一旁玩耍。1999年江泽民发动了对大法的疯狂迫害时，我无意中会在电视新闻报道中听到一些对大法、对师父和对大法弟子的诋毁和造谣污蔑。我就知道那些都是假的，知道中共在撒谎，在编造谎言骗人。我的母亲得法后一直在大法中修炼。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她曾经被劳教、失去工作等经历，但始终坚信大法，坚持在大法中实修。而我却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地离开了大法，沉浸在人世的享乐中。我们这代人，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在中共的体制下，我们从小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看到的历史剧，不是宫廷斗争，就是男欢女爱。从中学到大学，我在各种改革开放中成长，沾染了许多不好的东西。上中学时，就和老师、家长口中的坏孩子在一起玩， 总是背着父母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顶撞父母也是经常的事情。等到上大学之后，不好的事情就做得更是没收敛了。对父母不仅顶撞，还不诚实，说假话。或许在他们心中我并没有那么不好，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我已经随波逐流，下滑到了何种程度。不但思想不正，行为上也越加沉沦，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差。在上高中时，我有一次突然在学校倒地，癫痫病的症状，被我的父母从学校接回家，送去了医院。随后，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大学毕业了，不好的身体成为我的一大精神负担。这时我想起了母亲，她原本身体不好，当初是为祛病健身而走入修炼的。于是我便又跟着母亲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母亲教了我练功动作，并陪着我一起读转法轮。从那时起，我的思想开始归正了。尽管中共有意压制信仰，通过各种手段向人灌输无神论，把人搞得浑浑噩噩，以便于其统治，但转法轮告诉了我什么是正道，哪里是世间人的真正归途。一，法中提升，九瓶共产党让我觉醒。随着修炼，一次次病业关开始出现，我自己明白这是师父给我消业，身体上的反应随着每一次消业都在慢慢减弱。但在前段时间，我突然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思想业干扰，各种不好的思想不断往出冒，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然而思想业力会直接干扰人的大脑，从而在思想中有骂老师、骂大法的，想出一些邪念和骂人的话。那种状态出现的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比身体上消业要痛苦得多。我和母亲交流了自己这种不好的状态，母亲说，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大力度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的确，就随着每天多学法，我慢慢的转变了，那些不好的观念和想法逐渐消失。从之前有点像完成任务似的学法练功，这时每天主动学法，每天至少学一讲法，再就是坚持背法，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和母亲一起练了2个小时的抱轮，同时也加强了发正念，每天4个整点基本都是发正念半小时，有时更久。加强学法、练功、发正念后，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有了实质性的转变，并真切地体悟到了修炼的严肃与玄妙。在法中，我得到心灵的净化，与此同时也开始意识到自己还有尚存的党文化因素。来到海外后，我在一家西人公司上班，接触到了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在与同事的接触中，我越来越发现中国大陆来的人，包括我自己，与西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有很大的不同。那些来自各个国家的同事们，他们彼此之间互相信任，做事简单，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心很坦诚。这种真诚让我看到了自己那些不好的思想行为太多了，尽管我已经修炼大法了。因此我想，那些不好的东西是不是就是党文化？于是我用了3天的时间又看了一遍九瓶共产党的视频。反观自己，我看到在自己头脑中的很多坏思想的的确确就是中共邪党的党文化因素。这一次看九瓶共产党，让我真正觉醒，也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共产党的邪恶。中共的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的邪恶本质，把中华5000年的文明销毁殆尽。这个邪灵在中华大地上 杀掉的绝不只是8000万中国人的性命，而是彻底摧毁了奠基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老的传统文化、神传文化，也就是除去了表面物质下人心中的正道。如今在大陆，人们的思想中除了名利就是纵欲声色，亲人之间都没有了基本的诚实和信任，除了金钱、职位，除此之外在世上没有其他需要人去珍视的东西了。中共毁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得中国许许多多的人失去了生存的根。但我相信，每个人心中一定还是有些许善的因素。人与人之间在争斗的时候，一定还是会想去善解的。只是中共营造了那样一个十恶俱全的社会环境，使人们不知道正道在何处。我也是在走入大法修炼后，才慢慢找到了真正的正道。在家庭中，对父母应该做到尊重，对丈夫应该是真诚和信任，修去埋怨心、色欲心。在工作中，就是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事务，看淡名利，放下争斗心，去掉妒忌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管人类的道德标准怎么变化，可是这个宇宙的特性却不会变，它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你要返本归真，你要想修炼上来，你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我相信，人心中的善念，最终一定会把人领向正道。作为大法弟子，我一定会在法中实修自己，让更多的人了解大法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并把大法的美好传递给更多的世人。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